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李春大哥会继续的带领你去研读但以理书，他将会进入到第20讲了。昨天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个名字，是安提阿哥四世。那不晓得您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他也对你做出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会怎样做呢？你能够靠着神去胜过一切信心的考验吗？那这个问题呢，值得你去想想的。那除了这个环节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是旧约先知档案，是由陶立敏负责的。好，现在这个时候，咱们先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跟我一起研读但以理书。我们今天会继续看但以理书8章17到27节这个经文段落。但以理书8章17到27节，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就谈到了安提阿哥四世将会残酷的对待神的选民，不过呢，这不是永远的，而且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只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圣殿又会恢复原状，人们可以继续的敬拜神。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想了解当中的意思。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8章17节经文说：“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当加百列走进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感到惊惶害怕，立刻俯伏在地。当以西结看到异象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反应的。俯伏在地呢，这句话包括了尊敬的意思。人子啊，这三个字强调但以理呢只是人而不是神。以西结也被称为人子100多次，反映出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是非常的脆弱还有卑微。8章17节表明了但以理和以西结有着类似的经历。末后这个词语可以解释为末世，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那段时间。但是呢，更合理的解释就是把末后视为犹太人被安提阿哥四世迫害的末期。8章18到19节圣经说，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里说呢，但以理好像沉睡的人一样，暂时失去了知觉。启示文学呢，常常会记叙人因为知道了神的计划而惊慌失措，甚至是昏迷的。加百列摸但以理，使他苏醒，重新得力，可以站起来。主耶稣医治病人呢，也常常用手来摸他们的。站起来呢， 是一个人觐见君王的礼仪，也表明了但以理不但要听到神的启示，他更要准备根据所得到的启示来采取行动。努怒临完必有的事，这是指选民犯罪不守和神所立的约，所以导致神恼怒。神曾经用亚述作为他怒气的棍来惩罚以色列人，不过呢，亚述超出了神所指定的范围了，所以也同样遭到惩罚。如果神所兴起刑罚选民的外邦人过分的对付选民呢，神的怒气就会转向他们。安提阿哥四世对选民的迫害是神恼怒的最后阶段，而愤怒过去之后呢，神的选民就会进入新的一页。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天使解释公山羊以及四角的意义。公山羊代表了希腊王，希腊原来是指亚玩，源于希腊的爱奥尼安，这些爱奥尼安的希腊人住在小亚细亚，而亚述、波斯和埃及等国呢，都是通过他们才接触到希腊的文化，所以呢，他们会称希腊为爱奥尼安。希腊的第一位君王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死后国家就落入四个将领的手里面。八章二十三节说，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呢，是指那些愿意被希腊文化同化的犹太人，他们丢弃了祖传的信仰，又欺骗同胞，希望同胞和自己一起学习希腊的生活方式。当他们离经叛道的罪恶达到高峰的时候，安提阿哥四世就兴起了。也有学者呢，把这一节经文的上半部翻译为这四国末时，就是当罪恶满盈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他等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恶贯满盈的时候呢，才加以刑罚。面貌凶恶原来是指呢，他为人厚颜无耻。至于双关的诈语呢，是形容他诡诈多端，只要是对他有利的，他呢可以随时做出改变，背弃自己的诺言。八章二十四节说，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神呢，让那位面貌凶恶的君王暂时掌权，但是他只不过是神怒气的工具而已。但以理强调，一切王权呢，都是源于神的，是神把国度、能力和尊荣赐给君王，也是他废王和立王的。这里有能力的，是指被安提阿哥四世所征服的国家的掌权者，又或者是他的政敌。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词呢，和圣民一样，指的就是那些遭受安提阿哥四世所迫害却仍然忠于神的选民。八章二十五节说，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多人是指那些在患难中仍然忠于神的人。安提阿哥四世成人不备，加害多人。至于万军之君呢，是指神，非因人手呢，这句话回应了二章三十四和三十五节那非因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石头呢是来自神的，而安提阿哥四世的灭亡呢，这个也是来自神的。他不是被人所杀死，而是呢在波斯战败以后受尽了刺激，最后呢忧郁而死的。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但以理书8:26-27，天使吩咐但以理把异象封住。但以理听完了天使的解释之后，就昏迷不醒，病了几天。之前的经文提到，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是伯沙撒第三年。而有关安提阿哥四世的预言呢，是要到几百年之后才应验的。所以天使要但以理把异象给封住，暂时保密。但以理见到异象之后晕倒了。这个异象的意义深远，对选民的影响又是这么的大，所以但以理听完了之后真的觉得晴天霹雳。另一方面，他可能是因为极度难过痛心而病倒了，因为他知道同胞们将会因为犯罪的缘故而面对严厉的刑罚。弟兄姊妹，这个异象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提醒呢？那李崇恩呢就想到两方面的提醒哈。第一，我们要警醒，也要谨守，远离罪恶，免得我们因为犯罪的缘故招惹神的愤怒和惩罚。第二点，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要坚守我们的信仰，因为那位掌管万物的神呢，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至于作恶者，他们的下场一定是灭亡。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8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面对着一个问题：究竟第7和第8的小角是不是一样的呢？关于这一点呢，学者们就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说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理由呢有以下的几个。第一个理由，第7的小角拔出3，而第8的小角呢并没有这样做。第二个理由，第7的小角好像人那样，有眼有口，第8呢却并没有这样的描述了。第三个理由，第7的小角并不像第8的小角那样渐渐成为强大。第四个理由，第7的小角和第四兽经过审判之后呢，被扔在火中焚烧，但是第8呢却没有提到天上审判的那一幕，也没有指出呢这个公山羊的灭亡。第五个理由，在第7被小角所折磨的圣民得国了，但是第8呢却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描述。所以呢，基于这些理由呢，第7的小角和第8的小角呢并不是一样的。好了，第二种看法呢就认为哈，相反呢当然是第7和第8所描述的小角是相同的。好了，这两个小角是相同的，那么有什么的原因理据呢？理由呢有以下的这些。第一个理由，两个小角都是在帝国第二阶段所生长出来的。第二个理由，第7的小角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而第8的小角呢也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第三个理由，第7的小角折磨至高者的圣民，而第8的小角呢也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第四个理由，第7的小角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代表了他想改变圣民的宗教节日和礼仪。第8的小角也是想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第五个理由说，有关第7的小角，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 而第八章的小角也迫害圣民和毁坏圣殿2300个晚上和早晨。第六个理由说，第七章的小角被神毁坏灭绝，第八章的小角也是非因人手而灭亡。好了，我们尝试呢把两种的说法来比较一下，就是七章八章的小角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呢？那我自己看呢，就第二种的说法，也就是认为第七章和第八章所描述的小角是相同的，这种的解释呢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提出了比较积极方面的证据，指出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小角他们所共有的一些特质还有行动。至于之前第一种说法提到他们截然不同呢，就比较偏重于第七章和第八章所没有提到的一些的事情。第一种说法也忘记了第八章和第七章呢基本上是互相补充的，他们的描述并不完全，更何况两者的重点呢是不同的。所以呢，当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小角呢应该所指的是同一个人，这样的话呢读者会更加容易的去明白理解它的内容，也不容易产生一些的混淆。我想这可能也是作者的原意吧。好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九章讲述但以理为同胞来祷告。为什么但以理要为同胞祷告呢？他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那这些呢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了解的。很盼望呢弟兄姊妹在下次节目之前呢可以自己先看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也希望你能够呢多用一点时间去温习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内容，盼望呢你能够好好的把所学到的都记在心中，并且把经文当中的教训提醒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成为更讨神喜悦的一个仆人。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谢谢李春大哥的分享哈。那么盼望呢弟兄姊妹就把你在研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都写下来，然后来信呢告诉李春大哥，我很相信他是很乐意在节目当中给你一个回应的。好，那么接着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了。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我是陶立民。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认识哈巴谷这位先知。哈巴谷是一位很特殊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都是代表神向人说话的，就只有他是代表人向神说话。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祷告了，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最后一章又是他的祷告，而且是由诗歌题材所写的，这个呢就包括了颂赞祈求在一块儿的，代表了人心深处很渴望跟神交通的那份心。 哈巴谷没有介绍他自己的出身，却两次自称为先知。那这个又是跟其他先知很不同的地方。他似乎是十分肯定自己的职分，信心坚强。虽然加勒底人狂傲强暴，恶人围困异人，功力显然是颠倒了，但是他确实的知道自己的岗位是在守望楼上，他要等候神的漠视。就正如他的名言，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但是却有许多名言是经常被人引用的。使徒保罗引用他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就写了罗马书，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16世纪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就是根据保罗引证的这句话，揭发了天主教的弊端。所以哈巴谷先知跟新约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跟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他提倡复兴的祷告，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呢，哈巴谷先知他所经历的事情哈。先知哈巴谷所提出来的问题非常的多，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问了，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接着下去呢，是一连串的问题。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总之，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理不睬，不闻不问，不应不救呢？这个是历代以来信徒热切的心声。大卫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亚撒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信徒在苦难的时候向神求问，好像哈娜一样的将苦情向神倾吐，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也是神所喜悦的。世人有满腹牢骚，就会发在人前了。要不就好像屈原诗人那样投江自杀，要不就是自己动手报仇。神喜欢我们向他求问，他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甚至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认定基督是一切的答案，只有他能够给我们解答。我们肯到他面前来求问，就表示了我们相信他的全能，承认他的慈爱，需要他的智慧。以色列王亚哈谢生病以后，就差遣使者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看看他的病会不会好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对王的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舍弃了真神去求问假神，不仅是愚蠢的行为，而且是对于真神一个非常大的侮慢。我们应该好像诗人那样，在向神申诉以后就对自己说，我的心哪， 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常常记得要去仰望神，向神倾心吐意的。
为喜爱神的律法，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到三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因他一切所行，主要使他顺利。一切所行，主要使他顺利。
今天的学习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我们有机会跟李春大哥一起来研读大尼利书。那么经过了今天的研读之后呢，我们啊要再次的提醒自己哈，要远离罪恶，免得有一天呢神的刑罚临到我们，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我们是担当不起的。那么另外呢，在困境当中呢，我们要勉励自己，千万不要感到灰心失意沮丧，更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因为这一切呢是非常短暂的，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神要帮助我们。除了但以理书的研读之外呢，我们今天也有机会认识到一位先知的信息的。那盼望呢，我们也继续的思考这位先知的信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明天在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之前呢，再次的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祷告，为着自己的学习祷告，也鼓励你好好的读圣经的。那么虽然呢，但以理书的那个这个经文呢不算是十分的多，但是当中的内容却是很丰富。所以呢，我鼓励你看的时候呢，不要很快的就看过去哈，要仔细的一节一节的慢慢看。那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See